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来到一个迎接周末的时候啊。今天嘉妍要首先跟大家分享要感恩的事情。其实这几天我的牙齿就因为这个发炎的关系呢，其实是有点痛啊。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有点的这个影响。可是经过了这个吃一些消炎药啊，还有漱口啊那些，更感恩的是可以呢立刻的就预约了这个牙医，可以快一点的来看一下我的症状。虽然现在还没有看，但是呢已经比昨天做节目的时候更好了啊。那我感谢主呢，可以在我身体或者是状态不是最好的时候，反而我在祷告当中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给我的这个恩典还有平安。相信我的听众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呢在这个时间呢知道有身体不舒服的，或者呢有需要的，要彼此的守望祷告。就好像今天节目的里面，我们仍然是会有听到跟听众们的互动，同时间也会邀请宋山老师在守望者原地为我们的听众的需要祷告的部分。如果大家都是有同样的需要，无论是您的身心灵各方面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欢迎拨打13229966322，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或者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呢，都可以拨打的。那我们就鼓励大家可以善用这个热线跟我们联系了，同时间也可以呢透过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在您的电邮上附上电话号，这样我们会更容易的与你联系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朱师母。
哎，你好你好。
嗯，
是
我的问题是不是咱们信主不能婚前同居嘛，但是我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我也改不了，所以我很自责很难受，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的意思说你是婚前同居的是吗？
对。
嗯，嗯，那你们结婚了吗？
没结。
啊？
没结呢。
为什么不结婚呢？
嗯，因为叫经济吧，所以一直在。
我想问问你，跟你现在的男朋友是婚前同居，同居了多久啊？
一年了。
几年？
一年。
一年是吗？
嗯，对。
不结婚的原因是因为经济问题。
因为彩礼问题。
哦，不 不结婚是因为彩礼拿不出彩礼吗？
他说他是搞工程的，他说钱回不来回不来，反正今天拖明天拖，拖着拖着这不一直拖嘛，然后就闹分手了，分手了，但是还有牵扯，还有牵扯，就一直就是犹豫不断，但是一见面就同居了，就分不了，就这来来回回。
如果你跟他同居是因为你喜欢他吗？
那肯定是喜欢他吧。
好，而你们同居了一年都分不开，表示你真的是很喜欢这个人，对不对？至于这个彩礼是你的父母亲要的吗？还是你自己想要的？
我没有父母亲，我自己想要的，因为他连房子也没有，所以我就说要他12块彩礼，就是我最起码有个保障啊。
你要多少钱？你要多少钱？
10万。
10万块钱彩礼。
因为他没房子嘛。
那你还跟他吗？你不是当初看向他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人好吗？
哎，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有其他女人跟我说他就是个骗子，但是我觉得他一说话一解释完我就相信了，所以我现在不确定他到底是骗子还是我跟我在一块处的这种人，因为他是两面性人，我听别人说是另一种版本，所以我现在不敢相信。
刘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基督徒吗？
我是基督徒。
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信了是接受了好多年，但是一直因为这个我这个行为不太好，所以我就一直不聚会。然后最近因为一聚会就有罪，我就不敢聚，然后就下地狱，就下地狱吧，然后就离开神了。然后这段时间不是又起来了吗？又起来又牵扯到这个罪了，我就又然后不是就难受嘛，因为我本身还有抑郁症，一想不开的话我就身体各个部位都不舒服嘛，
是
所以我难受。
那你知道这样的生活，反反复复的生活，你觉得好吗？
不好。
不好。所以现在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对吧？你多大？
37。
37岁。所以现在呢，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你想继续拥有这样的反反复复在罪里面的生活困扰你呢，还是你想选择就是说完全不再就是脱离这样的一个罪的捆绑，愿意做一个就是不再被罪控告的人呢？
但我就不行嘛，老就是这种。
不是这个呢，是在乎你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你，是你的选择。你现在要做决定，到底你想继续的这样，同居犯罪呢，还是你觉得啊，这个呢真的是让我非常的不舒服，也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享受神给我的完全的自由，得释放，不再去犯罪。你想选择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帮你，耶稣基督才能帮你，明白吗？你先要弄清楚，你一定要先弄清楚，主耶稣他不是不想帮你的，但是你现在不让耶稣帮你，你自己一直在选择犯罪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帮你的。
那问题是我不选择犯罪，他有时候他就那么一年就来了，那我咋办呀？
一年来的时候你要跟他征战，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不能任性，对吧？我们不能屈服在罪的下面。所以你不能任性啊。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就是不劳而获就是犯点罪没什么。但是这个罪呢就会在你的心里面慢慢慢慢的好像一个种子一样越长越大。然后呢就一直控告你了。所以你要有一点点小罪的意念出现的时候，你要立刻把这个罪的意念呢把它拔掉。可能靠你真的是做不到，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做到，有的时候做不到。但是你不是信耶稣吗？ 你刚才告诉我说你信耶稣，你要知道耶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掌管这个世界的一切的神，罪恶撒旦魔鬼都在主耶稣的脚下，所以是撒旦有力量呢，还是神有力量啊？
没有力量。
对呀，因为是这些东西都在耶稣的脚下，那你既然知道你相信的这位神能够战胜这一切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靠神去胜过呢？
因为我还是体贴肉体呗。
对了，这就是你的问题。那你现在说出来了，非常好。如果你体贴肉体的话，你就变成罪的俘虏了，你就活在这种罪恶当中，然后呢生不如死，心里面没有平安，非常痛苦，对不对？你今天打电话来也是因为你心里面不平安，所以才打电话来。如果你享受这样的生活，你觉得哎呀我在罪恶里面也是挺好的，没事，我过得挺好，那你就不会打这个电话来，对不对？
对头。
嗯，所以
我是想悔改。
对，想悔改。那真正的悔改呢，是来到神面前，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对，你要依靠他。那我跟你说，刘姊妹，像你的情况呢，不是说一天祷告一次就能够靠主胜过。像你的情况，
就是，常常我这种，像我，因为我对这方面特别敏感，你不能想，你知道吧？一下也不能想，一想我就想那个啥。
所以你要让神帮助你去想一些好的事情，你可以做的事情。37岁的人也挺成熟的啦。那你看你周围哪一些人有需要，你也可以跟他们互动，帮助他们。另外呢，你也要找一份工作，规规矩矩的好好的过日子。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婚前同居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是得罪神的，是犯罪。因为唯有在婚姻里面才可以有性关系，在婚姻以外的性任何的关系都是犯罪，明白吗？
嗯，
所以刘姊妹，我也很欣赏你，你今天打电话来愿意就是从这个捆绑当中走出来，但是你自己要立定心志。我刚才说了，像你的情况呢，不是说一天一次依靠神就能够胜过，而是时时刻刻的去依靠神。因为像你说的，突然会有一些意念会出现，那你体贴肉体的时候你就胜不过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就立刻开口在神面前呼求神，神啊，你帮助我，不要让我体贴肉体，让我能够更能够体贴耶稣基督你的心，做一个耶稣你喜欢的孩子，不要再被罪捆绑。你就这样祷告。然后呢，我也教你有一些你喜欢的经文，你可以把它就是把它背下来。诗篇第一篇你会背吗？
没背会。没有背会，我知道了。
哦，你知道，你知道诗篇第一篇讲什么？
我得看书了，我没记住。
哦，
但是你一说我就知道了。
哦，我说你就知道是不是？好，那我现在找给你看哈。诗篇第一篇他这里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你要熟悉神的话，当你一有犯罪的念头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啊，你不要顺从他，不从恶人的计谋啊，对不对？对呀，所以我鼓励你把诗篇第一篇你就好好的去念一遍。当你
那么我打断一下，那还有一个问题了，我现在不是离婚了吗？
你不是没
这个外债，
你不是同居吗？都没结婚，什么叫做离婚呢？
我离跟前夫离婚，然后现在找的一个是同居状态。
啊，原来是这样啊！所以你的第一段婚姻是离婚的。 你第一段婚姻是什么时候的？
第一段婚姻是从20年了，然后离婚是离了一年。
第一段婚姻20年，离婚、离了一年，是不是？
找了这个，
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就他也就是在对方对我不好，家暴，然后又和酒疯不好，打人那种。
你们正式离婚了吗？
离了。
好，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假如我不找外面的人，我想跟他复婚的话，也要是没有领结婚的话，也不能同居，是吧？
那当然了，我刚才讲了一句话，你一定要听清楚。婚姻以内的夫妻生活才是合神心意的，才是神喜悦的。你不能说是我跟前夫离婚了，现在呢我又想跟他复婚，我们就同居在一起。你既然要跟他复婚，为什么不去重新登记结婚呢？
因为有外债嘛，我要是登记的话，就是要那个啥了，法院就会以夫妻的名义起诉我俩呗。
我想问你，你想跟他复婚的原因是什么？
复婚的原因是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然后我俩因为17就认识了，所以感情还是有的，就是因为他的有些不太好，所以就离了。
全世界没有一个100%好的男人，合你心意的男人，你要听清楚，知道吗？你也不是一个100%好的女人，对不对？
其实说白了，我还是又想是肉体，还有那个啥，不想得罪神。
所以你要首先认识自己，也要认识对方。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两个罪人在一起，靠着神的恩典，互相的磨合，互相的帮助，让对方成长，你也成长，这个是婚姻。所以你不要想找一个100分的丈夫，因为你本身也是个罪人，你也做不到100分的妻子啊，对不对？那现在呢，我就想跟你说，赶快跟现在同居的男友分开，这是第一步。你不想被罪捆绑的话，第一步你要先跟他分开，好不好？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然后呢不要稀里糊涂的再复婚。如果你们的问题没解决，你们再复婚的话还会反反复复的，对不对？所以你先沉淀一下，好好的想一想，在上一段的婚姻里面，我丈夫的确不好，但是我呢，我是不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呢？如果你能够想到你的不好的地方，又想通，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我肯定也有问题。
那你能够接纳你的丈夫，你也愿意改变自己的话，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再跟你这丈夫坐下来谈，你说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呢，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们两个人都需要好好的谦卑下来，要好好的去改变自己，我愿意改变自己，你问你的丈夫，你也愿意帮助我吗？他愿意的时候，那你们就朝着复婚的方向去做，好不好？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希望你真的是明白婚姻是什么，我们在婚姻里面做妻子的角色是什么，怎么样跟一个不是完美的丈夫在一起建立这个家庭，帮助孩子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明白吗？好不好？
好。
好，如果你听明白了的话，那我就建议你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也为你祷告，好吗？
行，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
降服和自义自治完全相反，意思是选择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私意。如果没有爱，就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也就没有降服。人愿意降服，
才能在主里面找回自己的真我，做回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一个你。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张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哎呀，感谢主，好感恩。
对，
刚才有看到那个那个香港的号码，我就知道应该是你们打过来的。然后我从那边跑过来，那边不方便接电话，跑过来以后那个就没有接到。后来我又打过来，我哎还真的是好感恩。
张姊妹，你的电话好像是不是很清楚哦。线路
是不是信号不好？
讯号
不好啊。
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是在老家。
你换一个方向或者怎么样会不会好一点？
我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走一下。
嗯嗯，
可能看一下，可能是老家信号不太通畅吧。
嗯，这样啊。你回老家了？
对，我现在回老家了。就是我们那边所有的生意，然后所有的那个包括家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拉到了老家这里，全部都清掉了。不管是生意还是别的，所有家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清掉了。小孩现在已经给他找好了学校，在我们老家的一个就是县城的私立学校来读书。老二就是在老家跟着我妈，我老公现在他已经去了那边。很感恩。刚才我还在说，他现在在那边，就是也那个车所有的，他就是他哥哥，就是我二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给他整好了，包括车牌呀，包括所有的，全部都给他弄好了。弄好以后，他走到那里以后就直接去开车了。现在开了有差不多十天左右吧。他每天就说，他说在车上吃，在车上睡，因为跑的长途，那车又比较大，空间也比较大。他说他现在反正已经担负起了家庭的责任，在哥哥的带领下，他现在就好像也成熟了很多。从一个圈子进入到另外一个圈子以后，他现在就好像就担负起了家庭的责任。他自己都说他每天都在跑，然后每天跑个几百公里。就是因为哥哥那边他有十几辆车，他活比较多，他能挨得住，每天都就是他说他现在有钱，他都没地方去花。那个他还说每次挣多少钱他也不知道，他说到年底的时候一块算账。他说他自己都说就是如果他每次挣了钱以后都到他手里面，他说也不是一件好事，他自己都这样说。他就说到年底一起算账。
是。
所以他现在改变了很多。
对，我能够听得出来你丈夫改变很大。
很感恩，现在就感觉他也变成熟了，也担负起了家庭的责任来了。
感谢神呐、啊！你要看到丈夫的这种改变的时候，你要欣赏他，你告诉他说，我看到你这种担当，为这个家庭你在不断的去担负这个责任，看到你的改变，我特别的开心。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妻子的，你要这样去表扬他。
我有时候会跟他说辛苦了，然后他有时候会跟我说，哎呀，还没吃午饭，然后晚饭吃得很晚，我就说给他在网上买点东西寄过去，他说就不用，也是对他的一种关心。他说不用。现在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一直在转变。
那个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关心对方的时候呢，常常是觉得怕他饿着，或者是想用一些物质的东西去弥补你对他的欣赏。但是呢，我觉得呢，能够表达这个胜过于那些物质的东西。对，因为
口头上
对呀、因为他想吃什么到处都有，对不对？但是你的这个行动是 表达你对他的爱跟关心，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太实际，所以他就很委婉的拒绝说不需要嘛，对不对？
嗯，
那我建议你啊，张姊妹，我建议你的是就是你可以多用语言或者是录音的方式表达你对他的欣赏。我觉得人都是这样的，今天我跟你通电话，我说张姊妹呀、啊，你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棒，而且做得越来越好，你听了以后会很开心的，对不对？
嗯，
好过于我给你寄一个棉花糖吃，对不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建议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是关心夫妻的关系，其中一个就是让你表达，不是乱表达，而是看到他真的有改变的时候，你就讲出来，把你的感受告诉他。你说我真的是看到你真的不一样了，越来越成熟，越来对家庭越有这个担当了。这个作为一个妻子的我太开心了，我真的是没有嫁错人。你这样说，他心里面好不好受啊？当然高兴，对呀、啊，对不对？无论是孩子，无论是丈夫，都需要肯定跟鼓励的。
对，我这方面我做的不太好。
不要紧，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呢都是需要学习的。那
对，
如果你觉得你临时发挥不出来，那你可以平时有空的时候你把它写下来。
嗯，
到时候你写下来，你写的过程你就有一个记忆在当中。然后呢常常去看，常常去念，等有一天真的是有机会交流打电话的时候，自然的这些东西就出来了。那你说实在我也是记不住的话，你就照着那你写的东西稿子去念呢，对不对？
嗯，对对对
对啊，这个是操练。当你慢慢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他也开始因为有你的这种肯定跟鼓励的缘故，他开始也会学了啊。我也要多称赞一下我的妻子，她在老家也不容易，怎么怎么样，这互相的去肯定对方，你看这个日子过得多好， 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呀、啊，就鼓励你这样做好吗？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这个小孩的，现在小孩在老家，老大就是去读那种寄宿的学校，十天回来一次，每次来了就三天。他这次回来以后跟着他哥哥去了他家里面去玩，然后给他补课他也没有补，所以给他找学校的时候也是上帝的恩典，他这一个多月都是在玩，然后觉得可能也有点不一样。
嗯，
他考试就是三门没有一个考及格的，去给他找个学校，人家测试了一下，三门没有一个找及格的，没有一个及格。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就是也是上帝预备的一个姐妹吧，她就是她老公在那个学校里面好像是做主任，是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就给她开了一个后门。她说她考的这个成绩是特别差的，按理来说是不收的。
嗯，
她说算是一个特批，所以不要给别人说这个成绩是有多少，不要给别人说。然后她就直接交了费用以后，就算是直接录取了。
嗯，
录取了以后，他我家那个老大，他其实也是蛮懂事的，就是在学习成绩上面不太用心。通过这一次，也让他自己看到了考的也不好，然后差点没录取上，他就然后我就跟他说，然后那个姐妹也跟他说，现在一定要好好学习，就是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去玩手机啊什么的，哎，感觉他经历了这次以后，他就是每以前让他学习他有点情绪，现在一让他学习他会马上就会去学。也是一个改变来的，就是可能我不知道怎么去辅导他，因为初中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辅导他，就在家里面陪他看看书什么的，只要是在家的时候。
我觉得呢，你也看到孩子的这种改变的时候呢，就像刚才我说的，还是照样的要讲出来，肯定对方，然后鼓励对方。我说了，无论是丈夫，无论是孩子，都需要肯定，都需要鼓励，对不对？越鼓励，他越有自信。 那至于他的学习成绩，我觉得呢，他现在还小，只要他上课专心，你说你帮不了忙，但是呢，你可以鼓励他上课专心，老师讲的课好好的留意的去听课。
对，
那这个呢，比你找其他老师给他补习要好好几倍。所以
对，
所以你要常常提醒孩子上课专心听老师讲课，如果有听不明白的，你把它记下来，或者是问同学，或者是问老师，及时的把它解决，那这样的话就不会落下来，明白吗？
哦，对对对对，主要是他没有及时解决，所以就跟不上课。
对对，他可以问同学啊，或者是他觉得问同学不好意思的话，他是不是你也可以鼓励他问问老师，老师是最喜欢同学问问题的，不懂来问老师，老师可开心了。
嗯，对，我回到家就安排他一下跟他说。
嗯嗯，对，我觉得很感恩呢，这次听到你的这个婚姻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是感恩跟带导的事项。但是听到你现在的情况有这样的改善的时候呢，要继续的好好的依靠神，明白吗？
嗯，我现在回到老家，老家同工都好开心，他们说不想让我去别的地方了，他说在家里面服侍，在照顾小孩，他说多好，他们都挺开心的。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但是张姊妹啊，我们一定要记得优先次序，你现在的最大的功课跟最主要做的就是照顾好你的家，跟丈夫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好好的照顾两个孩子，剩下的你才去参与教会的服侍。不要说啊，我在老家了，我可以服侍了，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而忽略了孩子跟丈夫，到时候家庭破裂的时候呢，你什么都没有了。
对对对，
嗯，所以要弄清楚这个优先次序，好吗？
先把家照顾好。
对，
还有一件事情为我代祷，师母。
嗯，
就是我就是因为这边牧师和长老他推荐我读神学的事情，我也有跟他们沟通，老家的同工有跟他们说，然后他们也有担心，他说哎呀一下四年时间太久了，然后怎么的，就感觉哎呀家里面孩子也需要照顾，就说让我就是谨慎考虑一下吧，我也觉得看上帝怎么带领。
这个不着急。
嗯，
刚才我讲的优先次序很重要。神今天把这个家庭交给你们了，你们建立了这个家，家都管不好，你读神学在教会服侍，神不喜悦的。
对，
因为神所使用的人，他们的家庭都是和谐的。
对，
所以你不要着急，教会既然也看到你不容易的话，你就很清楚的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表达，我先要好好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荣耀神，然后我再去服侍神，再去装备自己。
对，
这个优先次序圣经讲得非常清楚，
先照顾好自己的家。
对呀，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神拣选的执事们也是要有一个好名声，家里面要有见证啊，对不对？
对，
今天太多的人就是本末倒置，就以为一股脑的在教会服侍就是爱主，而忽略了家庭，那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人家会指指点点，你们信耶稣的家都不顾了，只顾一股脑的在教会，这不是见证，这也不是神所要的，明白吗？
对。
嗯，所以平时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但是呢你别忘了你的本分就是照顾好家，而你的丈夫在上海工作，他回来的日子不多，但是呢你要常常跟他保持视频啊交流啊，关心互动。
嗯， 对，这个是有。
嗯，因为长期夫妻这样分开的确不是很健康。
对，我也有在考虑，假如去读了神学的话，4年的时间也不短，到时候也会跟他商量，看上帝怎么带领。
你现在我觉得不急着去做这个决定。
对，没有着急去做这个决定，就先把家照顾好。
是的，是的，孩子还小，好吗？
好的，好的。
好，我们继续在祷告当中纪念，也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能够兼顾你的丈夫，帮助两个孩子能够好好的成长，好吗？
好的，谢谢主持人。
好，不客气。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很感恩能够收听到刘姊妹和张姊妹的电话。刘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婚姻的状况，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好的选择。张姊妹呢，就跟我们分享他现在家庭与服事上的这个平衡，我们也需要为他祷告。我们来邀请宋山老师为他们的需要祷告。你好，宋老师。
佳恩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现在就交给宋老师为他们需要来一起祷告吧。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首先求你纪念刘姊妹，她的心里面不平安，因为她知道自己现在生活里面的做出的选择是出了问题，她知道她自己是得罪你的。我们都很希望能够看到姊妹真正的向你认罪悔改，重新的跟你建立关系，这个关系能够建立在真理之上，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面。我们知道当认罪的时候，神你一定会赦免，就求天父你赐给姊妹有力量去向你认罪，也在过后去坚决的立志要行动，停止同居的生活，让自己的心思还有行为是一致的。刘姊妹她对于婚姻的观念现在还没有十分的清楚明白，求天父你赐给她有一颗谦卑的心，能够认清婚姻是你所设立的，是圣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尊重。她现在考虑想要给孩子完整的家庭的时候，他能够靠着你得到智慧，从以前所犯的错里面吸取教训，并且审视他自己现在的处境，去做一个适当的决定。求天父你怜悯他，也引领他。另外，求天父你纪念张姊妹，为着他的丈夫有很大的改变，我们感谢你。求天父你就保守他们两人要分居两地，都还可以继续保持联系，彼此扶持鼓励，求天父你保守他们。我们都不太习惯去把话讲开，觉得不好意思，又或者会感到恐惧，又或者是其他一些的原因，使我们阻碍了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我们很希望神你的爱在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可以流通，就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可以放下心里面的一些阻碍，可能也是一些的担忧，就求天父你赐给他一颗柔软敞开的心，靠着你找到方法去表达，练习把话讲出来，去欣赏丈夫，欣赏孩子，也去引领他们建立一个好的生命。求天父你常常提醒姊妹，她做好自己的本分，照顾家庭，家里面有不同的事物，还有家人的需要，姊妹都需要专注的去处理这一些的责任。对于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想法，姊妹能够有一个坚定的心，知道自己的本分是什么，求天父你帮助他，让他的家庭也能够成为见证，求你使用他的家，也可以祝福他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怎么在生活里面去活出信仰， 去爱神也爱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祝你淹没不分昼夜，时时看顾。祝你眼守也未曾离开过我们。你的心事何其广大，你恩典何其丰沛，你慈爱扶持我们。
喂，你好，朱姊妹。
你好。
今天成功打来就很开心了。
嗯，开心开心，真的开心。然后我刚刚打到后台接电话的那个工作人员，我还以为他是谭心师母。
感恩有你，这似水年华陪我们走过。感恩有你，每次的软弱都让我更强起来。
昨天去教会可开心了，之前一直渴望着进一个工厂，有星期日放假可以带着儿子去教堂去聚会的一个想法，然后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工厂，慢慢的这个老板他就违背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种工厂里面都是坐在拉线上做着手上的事情就好了嘛，不用很费脑。我就每天听着蓝牙耳机，从天书因为年轻到书生炎帝到空中辅导，然后到拥抱每一天，到燃烧这一刻，然后一直到旷野玛纳与神同行，一直往下听，听到岁月静好，只有一个节目就是那个爱在人间我听不懂，其他的我都听，一直往下听。就是因为在婚姻里面有这种想自杀的念头，有抑郁症，想跳河寻短见的念头，不知道怎么治好。经了一年多，我就不想死了。我就不想死了，我不想死，我想活了，我就感谢主。
纵然有失败跌倒的时候，灰心丧志的时候，你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
虽然没有曾经那种跟前夫谈恋爱的那种你浓我浓的那种热恋期间的那种美，但是现在就很平淡的生活反而是更真实的。
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不放弃，我们手牵手与你一起。
教堂好远啊，从县城坐公交车到市里面的教堂的话最少都要50-60分钟，所以我都一直坚持去，要不是神的话我扛不过来的。所以抑郁症也是被主治好的，很感谢主。
感谢主。是
是啊，我就觉得现在我跟你讲话我都觉得像我像个正常人。
无论你的身份是谁，无论你是从哪里来，无论你犯过什么罪，无论你受过什么伤，无论你遭遇过什么。
就在工厂里面有一个大姐，她找我撒气，她说的那个话，那句话把我气得心脏疼。然后突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在我脑子里面告诉了我，难道你也要像她一样拿她撒气吗？我就觉得哎，懒得理她，我就戴起我的蓝牙耳机，一边低头干活一边点开良友电台这个 APP， 里面不是有圣经吗？我就点开诗篇听，诗篇里面说耶和华如何创造穹苍手段，然后耶和华又对我们如何，我就一直听着一直听着，从上班听到下班。我心脏不疼了，我也不用吃那个心脏病的药，我很感恩主。
有条一直恩流求神宝座永驻，凡是我的尽头
姊妹，你一直呢跟我说到您的这个见证，我心中都非常的感谢，而且我也是笑出来的。
是吗？
对呀、
啊，太感谢主了。我就觉得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姐妹或者是弟兄都会有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病，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弄，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去找方法然后去做。如果不做的话，这些事情不会有改变。 我跟我前夫离了婚了，现在辞了职了，我就跟我前夫说、我没地方住，你要回家住呗。他说那你回家呗。那现在回家了也挺好的。昨天晚上家婆啊，我看他脸色不太对，我想拿点药给他吃，我说你是不是感冒，他说对。从前嫁到这里来的时候，家婆每天就觉得我好像欠了他几十个阴影了，就是说话就带着那种火药味，说话都说不到十来分钟。然后昨天晚上拿点药给他吃，他就说我刚刚已经吃了药了，也已经好很多了。
嗯，
你这个药我待会儿下次。所以我很感恩，就是离了婚了也能回到这个家里面，跟这个家里面依旧做家人，然后应该会靠时间靠主的力量应该会恢复。
感谢主。姊妹啊，一直听你的见证啊，我有一句经文呢在脑中，现在可以一起看一下，在诗篇三十篇呢，整个诗篇我都觉得是跟你在说话的。诗篇三十篇就是大卫啊在献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在做了这个诗歌，他有十二节的，但是当中他就说呀，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我觉得这一段经文真的是很像子密你的整个见证里面说的。您刚刚跟我们分享说，您曾经因为婚姻的问题有自杀的念头，然后也有忧郁症。虽然你没有去看医生，可是你也是很确定自己是有情绪困扰啊。
对，那个时候我都想带着孩子跳楼。
对对，可是感谢主的是，神没有忘记你。
对，教堂里面的姐妹，她带着我祷告，
是
就是在微信上祷告，一直祷告八年。
哇，感谢主。你看，因为有人在身边为你祷告啊，只是可能在你生命当中你有些事情你也真的是迷失了，但是呢神没有放弃。欣赏姊妹一点就是你不放弃，坚持你听节目，对，然后你抓住神，对，
因为有那种灵魂里面就是心灵里那种最被触动的地方，你会感觉到像一股瀑布清流一样，掉那种下水道里面的那些脏垃圾它会清洗掉，有这种感觉，有那股热流缓缓的流进、每次我跟他祷告看到满天的天使，主耶稣站在那里、他说我给你力量、你坚持下去。
对
对，然后我眼泪刷刷刷的掉，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经历呢，其实过去有很多见证，就是很多的信徒当他回转了、他真心悔改在主的里面更新生命的时候啊，他有这些我们叫属灵的经历。其实呢姊妹你就是经历了圣灵感动你，所以你就会流泪，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你会感到喜乐平安充满的。
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
以前妈妈和爸爸他们总是带我不停地拜观音啊，不停地带我去那个庙拜如来佛，那个庙去拜土地公，还有有时候就是家楼底下的那种大石头他也插根香上去拜，我都是不知道为啥求啥。然后家里面现在还在拜着那个黄铜制造的千手观音，面前一堆香灰，我都不知道他这么拜着有啥意义。有时候我想跟他传福音，但是他对我说这是外国人的神，让我不要向他传福音。
嗯，
我很难很难很难，这个福音传不出去。我也希望牧师到时候去我家里跟我爸爸妈妈传一下福音。
是姊妹啊，我很相信呢，上帝从你身上开始，所以现在当你有这些属灵经历，就代表说你回转到上帝里面，你有着神给你的感动。我就鼓励呢，你可以为你的家人来祷告。虽然说可能你一下子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因为传福音，特别是为家人传呢，这个是需要很多的祷告的。 这是花很多的时间，就是上帝的时间来。可是上帝呼召你呢，现在你改变过来，就是要为你的家人祷告。现在你在这个世上，你活着是有目的的，你知道吗？当你放弃了这个自杀的念头，上帝挽回你的生命，你知道你在这个世上是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你在世上要活出基督的见证。
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活。
我最后就鼓励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活出上帝给你的这个使命人生。还有呢，我要鼓励姊妹的是，现在呢你非常的火热，可是这个信仰的路很长啊，所以你必须要坚持的。我们也不能完全靠感觉来信主哦，我们好好读经祷告，然后好好带领你的孩子。我是希望姊妹你可以的话，跟你的前夫可以再修复你们的关系。
谢谢你。
好，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非常鼓励，我们也会为你祷告。
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感谢主，我们今天收听到听众朋友的这些的需要，同时也听到了这些好的见证。的确，如果大家呢也想要好像朱姊妹一样的可以经历到神，那么大家就需要的好好来听节目之余呢，也是需要邀请耶稣在您的心中，在你的生命中可以做工，而他的话语真的是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在此呢，我就以这一段的经文做结束。在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今天我跟你都是被呼召的，所以请我们也成为流通的管道，让神的祝福透过你跟我可以流到身边的人。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